各位弟兄姐妹，姊妹平安。今天我们来讲一个题目，叫做使命。我很开心今天我可以在大家的面前跟大家分享这个使命。一谈到使命，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熟悉的，因为耶稣的使命每个基督徒再熟悉不过的。熟悉这一回事，我们真正明白使命的意义或者重要性，或者说我们真正去执行大使命，那是别外事。今天为什么我要分享这个题目？因为我发现很多基督徒他完全没有任何的使命感。第一，请我们要记得传福音是基督徒的使命。我们不能转眼而不看。我们还记得主说的话吗？要收庄稼的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。这是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二节所记载的。第二，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没勇气，不敢传福音。他们本来是很喜欢谈话，很喜欢交换的，当要分享福音的时候，就好像找不到话题了，好像传福音是一件很害羞的事。我经常听过有一些基督徒他说，我对传福音是完全没有恩赐的。第三年，有一种基督徒他们的生命很软弱的，给人不好见证，自己不但不去传福音，反而还要别人安慰。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彼此鼓励，乃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应该刚强壮胆，因为我们所靠的神是万能的神，我们是万能的神的儿女，让我们记得。第四，还有一些基督徒他不肯付出时间去传福音，他们只要做一个舒服听到的基督徒而已。他们觉得如果我每个星期天去参加聚会，那我就会完成基督徒的责任了。可惜他们忘记了主所说的话，在路加福音第几章二十三节，耶稣对众人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耶稣第二句话写是，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当每次他读圣经都会读到大使命，可是对他来说，大使命好像对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所以我觉得很有必要来讲这个题目。在我讲之前，可不可以麻烦大家找一张白纸和一张笔，盖什么，在上面写下几个名字。好，我现在要求一些几位弟兄姐妹帮忙我分开每个人拿一张纸。如果你笔，就用你自己的笔来写；如果你没有笔，我有带来 几张笔，你可以借我这个笔去写。那小夏来干什么呢？等一会我会告诉你。不要是你教会的弟兄姐妹，写你七个很熟悉的、你认识的七个人。你可以写你的亲戚、你的朋友，或者你是每个同事，或者是你同学，或者你每天上班会见面的邻居，或者是你去吃早餐的时候会遇到。总之你把七个人的名字写下来就对了。啊，我多说就是啊，不要写你教会的弟兄姐妹，写你七个很熟悉你认识的七个人。可以写你的亲戚、你的朋友，或者是你每个同事，或者是你同学，或者是你每天上班会见面的邻居，或者是你去吃早餐的时候会遇到。总之你把你最熟悉的七个人的名字，你把它写下来就可以。
三位弟兄姐妹不可以。
啊？
三位弟兄姐妹不可以。
不要不要。
家人也不可以。
家人可以，家人可以。这是你的亲戚，你的家人。你不要着急，慢慢写七个人的名字，就是七个人，七个你每天都会见面的，可能住在你隔壁的。啊？对，你每天都见面的。可能住在你隔壁的，也可能住在你家里的，可能住在你隔壁，也可能住在你家里的。啊？你把这个七个人的名字写下来，我给大家多两分钟的时间。好，都写好了吗？好像没有人回答我。你写好，七个人的名字。如果你觉得七个人是太多了，那你也可以减少一点，写五个。 五个人的名字，五个，七个。如果你还可以的时候，也可以写十个哈。写好了吗？七个人的名字写好了。好，谢谢。好，下面我们看到一个数字，这个数字很多，有六个零，就是5600万。这5600万代表什么呢？猜一猜。
法国人口。
谢谢。还有吗？不要紧，好，谁还有意见吗？这个数字数目是代表什么？不要紧，
你的存款。
谢谢。啊？
这个数字指的哪方面的呢？
我不知道，你只猜这个数字就可以。
随便猜，
不要着急，中巧。
杰克说：“基督徒的数量。”
基督什么？
基督徒有基督徒的数量。
啊，有的可能，有的可能是。好。大家不愿意猜了吗？这么多字，我觉得很有趣。好，我觉得中国人是对这个数码是很有趣的。猜一猜，不要急。好，有人说这个数目是计划我在神要赚到的钱。感谢主，如果你能赚到这么多钱，我为你开心。好，5600万人代表什么？有些人说5600万人代表每年出生的人数，每年出生的婴孩可能有5600万，也有这个可能。还有没有别的答案呢？这个给大家已经两个答案。5600万人，有人觉得这可能是某一个科研项目的一个数目吗？或者每一个距离，或者是我是随便乱写。那我们要来看这个5600万人究竟真正代表什么意义。对，看到了没有？在这5600万人就代表了每年有5600万人离开世界。 这是在一些杂志上所记录，这在一个数字根据一些的机构的调查，就是每年大概有5600万人离开这个世界。当然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方法不同，有些人是老死的，有些人是病死的，有些人可能有车祸或者其他天灾人祸的原因，或者自杀。总之每年有大概5600万人离开这个世界。那么我把这个数目把它写得这么大，我要告诉弟兄姐妹什么？我要告诉弟兄姐妹的下面你要看到的几句话，在这个5600万人当中，每年离开世界其中有多少个是下地狱，又有多少个是上天堂？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没有去帮助他们其中这5600万人当中的一个或者两个？我们帮助他们离开地狱，带领他们进入天堂，我们有没有做到吗？每年如果有5600万人这样离开世界，我相信其中大部分人他们是下地狱，甚至有很多人离开世界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听过福音。那么我们作为弟兄姐妹，我们领受了福音，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有没有去帮助他们其中一个两个，帮助他们离开地狱进入天堂？我们有没有问自己，在这5600万人当中，是你亲朋友好友，有多少个是你熟悉的人？那大家就得知道刚才我为什么叫大家在纸上写下7个名字。在你熟悉的你认识的人当中，他们有多少个知道他们今年或者几年内或者明天他们就要离开世界，而他们是否知道他们永恒的方向在哪里？他们知不知道他们死后他们要去哪里？在你的亲朋好友当中，他们有多少个人知道，很有把握的知道他们死后是可以去天堂的，而不是去地狱？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真正相信天堂和地狱是真的事，你很清楚知道这两个地方的存在，那我作为一个很爱你你的亲人爱你的朋友的人，你有什么样的负担？你有没有告诉他们那个永恒的方向在哪里？你有没有帮助他们去离开那个可怕的地狱？5600万人，就是说每两秒钟就有3个人离开这个世界，2秒钟。在我讲这句话的时候，可能已经有5、6个人离开这个世界了。他们当中大多数可能是没有听过福音。可是我想问大家，你心里有怎么样的负担？中国大地震2002的四川，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在那一时刻 是为这个地震而流下眼泪。我也不晓得你所流的眼泪是因为有一个人生命去世了，还是因为一个灵魂就这样永远下了地狱去。这是一个消防队员从废墟救出来的一个婴孩。当他们把这个孩子救出来的时候，他们发现这个孩子的身上有一部手机，里面记载他的妈妈，就是这个孩子的妈妈所留给这个孩子的一条短信。短信上是这样这么说的：亲爱的宝贝，如果你能活着，一定要记住我爱你。每次我想到这个短信，我都会很难过。这个妈妈的爱真的很伟大，她在临终之前尽自己的能力，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倒下来的树，把她的孩子保护得毫发无伤。他甚至最剩最后一口气的时候，还忘不了用手机短信给这个孩子他最后的牺牲。亲爱的宝贝，如果你能活着，你一定要记住我爱你。我每次看到这句话，我都会为这句话而感动，就让我想起几年前发生的一件事，美国91年的事情。在这个灾难当中，很多人去世。当时有两栋大楼就这样塌下来，无数的人生被埋在废墟之下，无数的人仓皇逃命，被救出来的人伤痛欲绝，很多人看到自己的亲人这样去世，他们心里很难受。在一本杂志上登载了一本感恩的一个故事，就是他们在这个废墟里面，就是那个911的废墟里面，他们救出来的一个妇女，但后来这个妇女也死了。这个妇女还没死之前，她用一支笔在一支张纸上写下了这句话：孩子们，今天妈妈不会回来了，我们以后还会见面的。弟兄姐妹，你是不是觉得这两个故事有很多相同的地方？都是两个伟大的母亲，他们所给孩子留下的遗言当中，寄托了他们对孩子身后母亲的怀念。可是我要说的不是这个，我要说的是，你有没有发现这两个母亲遗言当中有什么差别？一个母亲对孩子说：孩子们，如果你能活着，请你记得我爱你。别外一个母亲对孩子说：孩子，今天妈妈不会回来，但我们以后还会见面。我多么的盼望四川那位妈妈，她在临死之前，她还能够对她的孩子说：孩子，妈妈不能再陪你，不过我们以后还有机会见面。可是没有人告诉她，没有人告诉她见面的方法，没有人告诉她，她还有见面的机会。这个妈妈就这样去世了。 弟兄姐妹，只有我们做基督徒，我们才知道，我们才知道依靠耶稣的人，虽然死亡会把我们暂时分开，可有一天我们在天上，我们还有机会再见面。但如果他没有相信耶稣，他就这样永远分开，永远再无法见。在这个四川大地震当中，有多少人他们就这样下了地狱里面去？有多少人他们死的时候，他们连一句福音都没有听过？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们那个永恒的家在哪里，没有人告诉他们那永恒的方向在哪里。在一个报纸上曾经有一篇文章是说到，在美国有一间教会，这教会收到一封从一位青少年所写来一封信，那信上是这么说的：亲爱的教会会友，上个星期我参加你们教会的聚会，我听到讲员的分享，他说所有的人都犯了罪，背离了上帝，因为他们离去了上帝，所以他们要面对永远的咒诅，他们要永远与神隔离。这位讲员也说，因为神爱世人，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，救赎他们的罪，让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可以到天堂与神永远活在一起。然后那一封信就接下来这样写了，请大家注意。这个青年说，我的父母他们都去世了，我相信他们没有相信主耶稣基督，他们没有相信你们所称颂的那位来到世上救赎主。我想问的是，如果你们所相信的是真的，你们也希望我也相信你们所说的是真的，那按照你们所说的，我的父母他们死亡，他们受咒诅，你们其实也要我相信，你们也希望我相信你们所说的这个信是真的，可是你们自己，你们且不相信，你们一点都不关心这一件的事情。如果你们真的相信你们所说的天堂和地狱是真的，你们其实也要我希望也相信这一切。那么我想问的是，我所住的地方离这个教会仅仅只有三栋建筑这么远，从来没有人告诉我这个消息，没有人告诉我怎么样离开地狱，怎么样进入天堂。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今天你所认识的人当中有多少人个，他们已经离开这个世界。好像刚才我所说的那个灾难，当地震突然来到的时候，他们就这样走，无数的生命就这样直接下到地狱里面去，而没有人告诉他们怎样逃避可怕的地方，没有人告诉他们通往天堂的道路。 我们作为基督徒，你有没有看到传福音的真迫性？你有没有看到大使命的重要性？在四川地震当中，在青海地震当中，很多人他们突然间失去了生命，他们永远跟他们的家人就这样分别。有多少个他们很有把握地说，我现在暂时跟你们分别，以后 还能见面。有多少个人真正的有这个把握？他们大多数人就这样活在地狱里面，永永远远受了痛苦。而我们作为他们的亲人，他们的朋友，他们所熟悉的同事，他们的邻居，你相信的耶稣基督，可是你这一切从来没有告诉他们怎么样逃离地狱。在我们当中所用苹果手机的人应该认识这个人，我不肯定他是不是基督徒。他告诉我们他的人生优先顺序放错了，这是他在病的过程中所留来的几句话。很熟悉了吗？这个人很熟悉了。好，请大家慢慢地读。可以关掉前面那些灯，对不起。看到吗？我可以转多一张。好，接下来这是他最后一次在大学里面的讲座，是用德文来写的，也给我们这些读德语的人有机会可以念。请近一点啊，如果你看不见。这是他最后一次要死之前在一个大学里面一个讲座。 我们请我们弟兄姐妹念这一段经节，我们一起来念好吗？一二三。
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不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。
好，让我们用两分钟的时间是回顾我们一生做基督徒的使命。过了两分钟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我就结束我们今天的讲台。亲爱的天父，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今天可以来到这殿里来听你的话语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可以作为你的儿女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可以来服侍你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指示我们的恩赐在哪个方面。主要让我们多次的愿意来服侍你，主，因为你爱生命，你爱灵魂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也请你祝福每位在这边坐的弟兄姐妹。主，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的耳朵。主，感谢你的开我们的心，让你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心里。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，祷告祈求奉告主耶稣的名。好，我请打赏可以给我放那首歌。
好，
我们只听那首歌就可以。听完的时候，我就把这个时间交给的。